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那很开心在又一次的事事关心单元中与你见面。那基本上在每一次的单元节目当中，我都会带一个话题来跟你分享，是与你有关的或者是你所关心的话题。那以前呢，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来跟大家分享。那最近呢，我邀请到了我的两个同事伙伴吴爽和叶兰，也来到了我们的录音室，透过声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很开心，欢迎二位。
谢谢张凡的邀请啊，也非常感谢老人家，也感恩于在这个时间能和您见面。
大家好，我是叶兰，很高兴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共同来聊一聊。
那今天呢，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有关老年人出行的话题。那之前我看过很多的新闻报道，特别多的争议就是在公交车上，要不要给老人让座呀？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发出这样一个质疑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门呢？我们上下班其实很累了，公交车上是很挤的，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们好不容易弄到一个座位，哎，突然间来了一个老人，不让座吧，好像道德上不是很能说得过去，让座吧，其实我很累，我想休息一会儿，因为从这里到我家还很远，我可以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那从老年人的角度来看呢，哎，我出门这是我的权利，
对，
我要出门。那我上车了，作为年轻人的晚辈，你给我让座呢，这是一种道德的体现，是一种美德，你应该体现出来，
甚至是天经地义。
对，它这是一种观点吧。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想邀请二位啊，我们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老年人的出行问题。
对，你刚说到现在很多媒体都提倡老年人错峰出行，但是呢，这样给我们一种错觉，特别是年轻人就觉得，如果你这个老人没有错峰出行，那就是不对的。
啊，你说的错峰出行是指跟那些上班族的年轻人相比，就是说上下班的高峰期呢，你尽量不要出门，或者在除了上下班高峰期之外呢，你可以出门，是这个意思。
对，是你像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老年人和一个年轻人又发生了矛盾，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觉得现在是上下班高峰期，对呀，你还要来坐这个公交车，老年人又指责这个年轻人不给他让座位，那两个人就发生口角了。
那你要说错峰出行的话啊，那菜市场9:30就关门呐，像一些城市它的菜市场和旁边的商铺是同时经营用的，也就是早晨9:30之前菜市场用，9:30以后到晚上啊是这个商铺用啊，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就会清扫的一干二净。你让我错峰出行，我9:00出家门，我连菜叶子都看不到了，对吧？
对对对，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还真的没有体会过，说菜市场与那个商铺是共用的，我没有看到过。我相信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早晨去的越早，你买的菜越新鲜，那这是肯定的。
对啊，
那你等到可能错峰出行，错峰我去的很晚了，可能能买到的菜很少，能买到的菜又很新鲜，那就更少。那这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是存在的。
对，现在老年人也觉得我应该是随心生活了，对不对？我早上就想去晨练，就想到那个便宜的菜场去买菜，你让我错峰，那错过那个时间就没有意义了。
真的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有的老人啊，哎，因为老人他坐公交是减免他的
费用
的，
对，
是很便宜，甚至是不要钱的，根据你的年龄嘛，所以他坐公交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成本要求的，他可以坐很远，去到他喜欢的菜市场或者商铺去挑选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呢在9曲18弯辗转反侧的再回到家里，对他来说一上午过得很充实。他早晨很早起来去赶车，买到自己喜欢的菜，回到家已经不早了，整理整理准备准备就做午饭了。
对，
他觉得这一上午过得很充实，
对，
有意义，不单单是为了图便宜捡了几个钱吧，
没错，
还是为了当自己有点事情做。
而且这个老年人始终觉得在和这个社会接触，
嗯，
对吧？然后晚上还能睡一个相对香甜的觉，因为有体力的付出了。
嗯，
我身边有一些老人家也有这样的感受，虽然这个在家没事做啊，
嗯，
但是他们愿意老的一些伙伴们集聚在一起，比如说集聚在冬日的暖阳之下，
嗯，
啊，然后干嘛呢？聊聊天儿，
嗯，
啊，大家互通有无，说说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儿，
嗯。
他们就不要出来和这个社会接触了吗？那有些老年人觉得，
嗯，
除了这个聊天，我还有更多的体力可以为家人做一些贡献啊，
嗯，
哦，买个菜啊，
嗯，
接送个孩子啊，
嗯，
啊，有的时候也在想，老人的这个要求过分吗？
对，因为在我们身边啊，哦，也会看到一些老年人，他们并不是说故意去挤占公交资源，
嗯，
虽然说老人大多数都是早睡早起，
嗯，
而且呢，根据一个调查，早晨就在这个高峰期出行的老人只是占到老人的1/8，
嗯，
或者1/6这个比例，
嗯，
也就是说为数不多，
嗯，
他们也是身不由己，比如接送孙子买菜购物到医院办事儿或者其他事情，
嗯，
所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要想一想，
嗯，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
是
是不是，
嗯，
那我们作为年轻人是否应该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宽容？
嗯，
我发现你们两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的，吴爽呢重点的看老人他要不要出行，
嗯，
那叶兰呢他主要是分享年轻人，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
嗯，
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怎么面对老年人的出行，
嗯，
首先我是承认的，老年人他的出行一定是必须的，而且是他的权利，他有权利要出行的，而且据我所知呢，就是政府啊或者其他的海外的很多的政府机构，
嗯，
他们对老人有那种出行的补贴，
嗯，
就是每个月给他们多少钱的补助，
嗯，
是还有呢地方，比如说中国很多的城市他老年人是有成老年卡，
嗯，
是免费的，
嗯，
为什么这样做呢，
嗯，
原因就是鼓励他们出去，
是的，
他担心一个老人他老了之后他长时间的待在家里，
嗯，
待在家里他不出去，不与人接触，他可能会在身体上在心智上慢慢的衰退，他鼓励老年人走出去，
对，
那有的人可能担心啊，我出去要钱呀，
嗯，
他说，嗯，没关系，
我补贴你，
我补贴你，我不收你费用，我鼓励你走出去，
嗯，
你与人接触，
嗯，
与世界接触，与自然接触，
是的，
那这样会有助于你的身心健康，
嗯，
所以从大的角度来说呢，
嗯，
我们是鼓励老人走出去的，
没错，对，
但是从这个事实所发生的情况来看呢，那可能首选的是错峰出行，
嗯，
比如说你真的在高峰期挤地铁呀，挤公交呀，它其实是给自己带来一种安全的隐患，
是的，
你说你跟年轻人挤公交你能挤得过他吗，
嗯，
一不小心摔一跤，
嗯，
其实是很危险的，
嗯，
所以出行是权利也是提倡，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错峰出行，
嗯，
那就更好，
没错，
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
那反过来说呀，
嗯，
刚才叶兰不是说了一个比例吗，
嗯，
老年人真正能够在高峰期出行的只是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比例，
嗯，
那如果有这样一部分老人他真的要在高峰期出行，
对，
是迫不得已的，
嗯，
他要去医院排队挂号，
对，
他要去某个地方买一个急需的东西，
嗯，
或者他被迫的接送孩子去上学呀，
嗯，
放学呀，
嗯，
他只能去挤公交，
嗯，
在高峰期的时候，
嗯，
那作为年轻人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谅解他，
是的，
他本来已经不容易了，
对
啊，他本来已经老了，
嗯，
还像我们一样在高峰期拖着疲累的身体，
对，
攀山的脚步在那里挤公交，我觉得我们应该谅解他，
没错，
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不但是我们有老的那一天，
嗯，
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或许就是我们父母的那种影子，
对，
在那里，
嗯，
我们应该谅解他们，
嗯，
所以这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子，
我也是非常赞同的啊，这个时候体现出的全民所谓的尊老爱老才有了现实的所谓的接地气儿的地方，对不对啊，
对对，是这样子，
嗯，
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啊你的年龄是多大，
嗯，
在你的身体许可的情况下，
嗯，
我鼓励你走出去，不是宅在家里，
嗯，
那你出去走一走见一见人当然是更好，如果你能在周边呢满足你的出行需求，在周边的社区广场在那里可以散散步，
嗯，
跟好友聊聊天，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真的需要哇，到 某个地方的公园去在那里游玩，去某个地方的商场购物，我觉得在你身体的许可下你可以去，如果身体不许可呢，我建议你有人陪伴，有人陪伴你一起出去会更好。
是的，老年人做好自我的安全的防御工作很重要啊。
嗯、
所以急祸时你觉得自己体力蛮好的，
嗯、
不会出什么问题、
嗯、
要记得带一联系工具，比如说电话。很多老年人对这东西还挺排斥的哈，像我婆婆就是给买了好几款手机、
嗯、
根本不带要的、
嗯、
那有的时候就会遇到很晚他还没回来的这种让人着急的情况、
嗯、
啊，所以带一个联系工具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你带一个联系工具是方便别人联系你的。
对，
哎，我还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是什么呢、
嗯、
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就是老年人他出行的时候啊、
嗯、
他的胸前背着一个牌子，
嗯，
他的牌子上面是写了几行字的，比如说我儿子的联系号码，
嗯，
或者说我女儿的联系号码。
是的，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联系，当你有一天你突然间迷路的时候，他会找身边的人帮忙，
嗯，
他说你帮忙我打个电话，
嗯，
就是这个号码，
嗯，
我需要联系他，
嗯，
哎，这就是很好，这是我们有防患的意识，虽然我们鼓励你出去，但是出去的方式是有很多选择的，
没错，
我们做到有智慧的出行、
嗯、
健康的出行，
嗯，
是这样子。
老年人在身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和这个社会多接触，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某一侧面反映我们老年人的身体素质是在提高的，对不对？
对，
而且常年宅在家是忧郁症的，包括年轻人、
嗯、
忧郁症诱发的绝大的一个原因之一的、
嗯、
是的。我觉得彼此之间就是要多一些理解和谦让的态度。
好，那很快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快要到了，
嗯，
我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在这个话题下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看待别人，以及同时也鼓励老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出行、
嗯、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聊到这里，很开心，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好，亲爱的老人家再见。
在高岗上。